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19号，刚才在六点到七点的时候，我们的发射塔FM 96.1 的发射塔 AT&T 停电啊，所以那个六点前一个小时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高杰也向您推荐我们的手机的 APP， 您可以到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Store 里边呢去下载，您查找希望之声啊，希望之声一个麦克风的那种调频就可以呢下载我们的 APP。那我们的所有的直播节目都在我们的 APP 上可以收听得到，哪怕是刚才您在我们的 FM 的短波上面啊，您开车的时候听不到，但是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听得到的。在这儿呢，再次向您推荐我们的手机的 APP。 好，那这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这儿呢就提前跟我们大家说到哪儿可以找到希望之声。今天呢是8月19号，是星期一啊。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这一周吧，或者是过去的两周以来，美国的主要的一些零售数据，包括呢其他的一些经济数据呢，都是好于预期。这些利好的消息呢，提振了市场的情绪。所以呢，从上周二开始吧，几乎所有的美国所有的股指啊，几大指数都已经是录得了从去年11月以来单周的最大的涨幅，上一周是涨得相当的漂亮。这种乐观的情绪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今天我们看到呢，纳斯达克指数啊也上涨了 1.4%， 道琼呢今天上涨了 236.77 点，涨幅 0.58%， 收报 40,896.53。 纳斯达克上涨了 245.05 点，涨幅 1.39%， 收报 17,876.77。S&P 500呢上涨了54点，涨幅 0.97%， 报 5,008.25。 费半今天上涨了96.32点，涨幅 1.86%， 收报 5266.57。 所以呢，标普500指数在最近的连涨当中是八连涨，连涨的八天呢已经涨了 7.9%。 这个涨的幅度呢，创下了从2022年3月以来最大的八天的涨幅，也让呢现在开年以来啊全年的涨幅标普500指数呢达到了 18%。 现在呢离7月份当时创下的新的记录历史新高啊仅差 1%。 所以上周我们就有分析过哈，就很多的机构呢就在看到说这次反弹呢是意料之中，但反弹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而他们的钱呢很有可能从上周末才开始呢陆陆续续往里头进。那么所以今天呢有不少的分析哈，认为呢可能到年底之前这个涨势还会维持。我们一点点去听高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观察和分析。今天呢其实除了这种乐观情绪之外呀，其实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忧虑。从哪几个角度上可以看出来呢？你比如在股市上涨的同时，黄金在过去三个交易日呢已经上涨的幅度达到了 2.56%。 今天的这个黄金呢达到了每盎司，现货黄金是每盎司 2504.18。 全天呢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一种下跌的状态，但是呢呈现一个 V 字的走形，一度的时候呢在刷新了历史的高位，是 2509.94 啊，这是现货黄金。黄金期货呢涨了 0.19%， 现在每盎司报 2542.6， 一度呢刷新了历史新高 2549.9，今天也是 V 字形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为什么黄金还在上涨啊？所以就是股票和黄金啊同步上涨，这是一个大家要看到的趋势，这种不确定的避风港也在往上走。另外呢，本月平均每天关于 VIX， 这叫做恐慌指数，有关于它的交货的期权每天超过150万份，这个呢也是从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的交易水平。但是这些活动呢大部分是在八月的早期啊，就是头一周到两周 当时呢，就是日元套利的时候，8月5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波动哈。那这个呢，交易平均仍然有150万。这个如果 VIX 交易比较增加的话，说明它波动很厉害嘛。波动很厉害，它就是压多或者压空。那你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交易增长。但是呢，就是本周啊，可能有点有所减慢，这都是市场焦虑的一种表现了。今天纳指呢也是这种连涨呢，都是连涨八天哈。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所有的科技股，纳指涨这么高嘛，科技股肯定是全体都上扬的。像 Meta 涨了 0.35%， 苹果跌了 0.071。 今天关于 Google 的很多的消息呢，都是分析师都评价它的 AI 智能手机呢要超过苹果的1到2年哦。苹果库克再不使劲的话，就把乔布斯的点家业快巩固不住了哈。 Alphabet 今天上涨了 2.28%， 虽然上周有许许多多 Alphabet 不利的消息。微软呢现在涨了 0.73%， 亚马逊涨 0.66%， 费半集体收高， NVIDIA 继续上涨 4.35%。 哇， NVIDIA 这一次反弹实在是太牛了哈。博通呢上涨了 1.2%， 美光涨 0.59%，高通涨 1.21%， 应用材料涨 1.46%， 德仪涨 0.065%， 基本平。 AMD 涨了 4.52%， 今天它传出了一个并购的消息，一会儿呢给大家讲详细的讯息。台积电今天也涨了 0.52%。 所以我们知道呢，因为七月份当时那个周五啊，它报道的就业，七月份的就业报告令人失望，所以呢股票市场一度下跌。结果呢后来报的一系列的乐观的经济数据啊，这个经济数据乐观是怎么看了哈，你比预期都要去好，像零售数字啊等等等等的。结果呢因为这些数字都全都反弹，其实今天呢也有一组数字，今天的这个数字呢可能大家都不太去关心，就是不太注意的哈。但是这个数字呢仍然是被认为体现出了美国的经济呢其实是一种向下走的。这是今天公布的七月领先经济的指标，叫做Conference Board，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他们今天公布的叫做 LEI， 就叫做领先经济指数呢下跌了 0.6%， 这个是连续第五个月下降了。此前呢经济学家预测值呢应该下降 0.4% 啊，比预测呢多了 0.2%。 什么叫领先指标呢？它就是显示呢经济转折点的一个指标。在新冠疫情之后呢，这个指标一直呢表现不好，已经连续两年下跌了，然后在二月份的时候短暂转为正值，现在又连续第五个月下降，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嘛啊。那这个数字呢也被认为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经济领先嘛，就认为这个通胀啊不会再涨了嘛，美国的经济一直在放缓的，还是引发了一定的对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衍生品的市场的交易员呢，他们就觉得看看这些数据啊，说美联储需要迅速的降息来避免严重的衰退。但是呢其他的经济师，一些经济学家呢认为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是被夸大了的。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哦。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不仅是黄金啊，它是有所跌宕的，国际原油也下滑了3%。我刚才讲到的呢，就是，这些企业哈，这些企业的报的这个业绩呢，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备受瞩目的一些财报呢，本周之内包括什么 Target 呀、Macy 呀、小鹏汽车呀，还有 Zoom 哈、百度啊，还有这个软体制造商 Intuit 呀等等，都是要大家要关注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 AMD 成为纳斯达克领先指标的最佳表现者哈，它已经共上涨了 4.5%。 它要收购数据中心的设备设计公司，叫做 ZT Systems， 一共大概是45个亿哦。这项收购呢，分析是能够帮助 AMD 扩大它芯片的应用范围，增强其相对于 NVIDIA 的竞争地位。其次呢，它现在跟英伟达之间是有些 overlap 的哈，但是如果它收购了这个的话呢，它很可能将来呢对NVIDIA 的这种依赖等等的可能就断开了，这是一些比较具体的。所以呢今天的 AMD 的股价呢上涨了 4.4%。 今天还有一个呢 股票是在东京上市的 7-Eleven， 它的公司叫做 Seven and I Holdings， 它主要是经营 7-Eleven， 它的股价今天大涨了 23%， 为什么呢？加拿大的便利店的运营商 Alimentation Couchtard 呢提出了什么收购报价，于是呢潜在的买家的价格就他这家公司呢跌了个 2.1%， 但是呢被收购的 7-Eleven 大涨了 23%， 这都是今天的各个企业方面的一些讯息。那么这些呢都带来了这个股价上的影响了，那像 AMD 啊 NVIDIA 啊等等哈。今天呢像国债收益率的十年基准的收益率呢是收在 3.868， 低于周五的 3.891、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本周啊最主要的就是关注点，就是鲍威尔在周五的讲话，杰克森霍尔他的年会。华尔街分析啊说，以前咱们都知道 CPI 包括联储会议的讲话记者会啊都会引起市场的波动，那么本周之内呢，本周五 Powell 的年会讲话很有可能引发美股的巨震。那么华尔街人士呢是认为大家就在分析嘛，他到底会说什么，那么市场对他说什么有一个预期，达到了市场的预期，那么你股市呢就可能会涨，那没有他没说，那么坏了，那股市可能就往下跌。 Powell 呢能不能在降息信号方面给出明确的说法，保持市场情绪的关键呢到底是什么哈？那么华尔街的人呢就在分析了，他说不是他说什么，而是在他的语气。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分析啊，就他这个说话可能导致周五的时候标普呢上涨或下涨，下跌的波动会超过 1% 左右的波动范围。Powell 呢是在8月23号了在美国怀俄明州 Jackson Hole 举行一年一度的世界央行年会，然后他会呢大家预计他会借此机会确认美联储将要降息。那么大家呢交易员争论的焦点呢已经不是说会不会或愿不愿意，现在大家争论的是到底降多少。所以呢如果交易员听到说降息将至啊，降息要来了，有这样的讯号，那股市就会做出积极的反应，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抛售。所以呢有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市场非常有信心啊，现在整个的市场情绪就是这样，降息很快就来到。那么如果呢鲍威尔不强调这一点的话，恐怕呢这是会让市场发生巨大的震动。然后呢就很多人就在分析啦，什么彭博的宏观策略师啊叫做 Simon White， 他认为呢Powell 本周有机会会强调美股近期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有限，由此呢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受到经济负面影响的这种风险，会强调美联储反应功能对数据的依赖，也有可能强调美国经济相对健康，然后降低市场因为可能引发衰退哈这样的一种风险等等等等。那也有的华尔街人士呢就发出警告说，不要指望他给出太明确的这样的说法，你回顾啊所有的过去的 Jackson Hole 的这种讲话呢，你不太可能从 Powell 那里得到非常明确的结论啊，那他的语气啊就至关的重要，如果他的言论震惊市场并且态度强硬，股票就会做出啊负面的反应。像今天美国联储的三把手，前美国联储的三把手曾经还担任过 联准主席的杜雷，2009年2018年期间他是联准会的主席，他呢就说鲍威尔呢可能会暗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再有必要了，但不会暗示本轮的首次降息幅度会有多大，尤其呢9月6号他那23号是开会嘛，本周三9月6号的时候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非农就业报告，然后9月18号的时候就会有下一次联储会议，那么你想想这么多重磅数据他23号能明确去讲吗？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各方对周五的本周之内最重点的观察的一个分析。交易员普遍预计呢到9月份啊联储一定会降息，现在呢就不知道到底降多少。花旗银行认为说期权交易呢交易员们预测标普500指数周五呢任意涨跌的方向都可能会超过 1%。 然后看历史上哈 Powell 在 Jackson Hole 的年会讲话的时候呢美国股市通常都会出现巨震， 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2022年鲍威的演讲吓崩了美股，短短9分钟，痛苦这种主题直接导致了当天美国三大股指重挫了3%到4%，这是2022年。然后2023年市场波澜也不小，那当时呢鲍威讲话的前一天周四，道指呢当日创下了5个月最大点的跌幅，纳指呢跌了近2%。所以呢本周一像今天呢就有已经又出现了说经济呢有很多的韧性啊，交易员削减了对9月大幅降息的压注啊预计呢9月份会降30个点呐、啊、等等哈、啊、各种压注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重点，然后呢大家去怎么的分析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看到呢整体的市场对现在就整体的各个投资银行都对本周的市场抱有的乐观的情绪。你像瑞银呢私人财富的管理者叫做 Marcus， 他说我们总体上仍然看涨，但市场不会直线上升，因为经济正在放缓，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各种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点，关于美国经济是否衰退这个辩论呢还将持续下去，但总体啊他是看涨的。然后摩根史丹利啊，首席全球经济学家，他呢预计鲍威尔将讨论美联储的中期的战略。所以呢，现在的期货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25个基点的降低行动，并且呢还暗示呢50个基点降息的可能性会有25%。那这些呢将取决于9月6号报的那个8月非农就业数据哈。那高盛呢经济学家呢说美国未来一年发生经济衰退的预测率呢从25%下调到20%。我们知道呢高盛一直是非常乐观的，在上周在日本因为这个升息呀、啊、导致的日元的这个大涨那一天，他呢其实那一周高盛已经把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测呢已经调高了，现在又调低了。为啥呢？就是上周的零售销售和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据呢仍然表现出美国的工作市场也很强劲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强劲。所以呢如果9月6号发布的8月就业报告看起来不错的话，他们就可能将美国衰退的概率呢进一步下调到15%。非常乐观。那今天的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行的行长呢啊不是哈他是不是今天他是在上周哈卡什卡利呢，他说他对下次美联储货币政策降息持开放态度，因为劳动力市场呢过于疲软的可能性正在上升，风险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关于九月可能降息的讨论是合适的。他本来呢之前他是个强硬派，他说年底之前呢是没有必要降息，现在呢他的口气呢发生了转变哈。在过去这两周啊，全球的散户投资者投入美国股市的资金大幅的增加，达到了至少12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零售的净购买量5天移动平均总额在一个月呢增长了1倍之多，上周是达到了至少是17亿美元。而之前呢因为什么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7%、啊、所以这次就是抄底啊，大家都看明白了，你跌去了大家都抄底的这个特别明显。那我刚才讲到了现在已经又涨回来了哈，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涨回来多少，将近 8% 哈，标普500指数从跌了 7%， 现在已经涨回来了，离最高点现在只差 1% 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股票的这种风险偏好哈是非常强劲的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情绪还在这儿。今天呢有几个消息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个呢是通用呢 GM 它已经是开始宣布要裁员哈，这消息人士透露出来的，他们要全球 global 裁员呢大概是超过1000名，其中有600名是位于它的底特律总部的周边地区，具体人数虽然不知道，但主要呢是针对于它的 software 就是软件工程师这部分。它呢是在过去这几年啊，通用汽车在软件和其他技术领域当中也是成千上万啊雇了这些engineering software 的 engineering， 他们传统汽车制造商呢也在致力开发能够像智能手机一样进行更新的智能汽车啊，即使哪是油它不是电车，他们也在做这方面的这种升级。那这个呢现在开始呢大胆的啊也在往下裁人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有个数据是纽约联储的一个调查，他们预计未来四个月将失业的受访者占比创了历史新高。他这个也是哈，很有意思，他纽约联准银行每四个月会向1000个人询问他们的工作状况和就业的前景。在七月份非农报告显示失业率上升到 4.3% 之后呢，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直都对市场是不是可能会超预期恶化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那么纽约隔了这四个月嘛，现在是八月份嘛，正好是第二次今年的调查， 4.4% 的受访者1000个里边 4.4% 预计未来四个月可能失业，他下一次就是四个月之后再去做这个调查哈。这个占比呢是该数据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准，预计自己会跳槽的受访者呢升到了 11.6%。 这个调查还显示人员流失率呢也开始增加，跳槽率呢升到了 7.1%， 也是呢有了这个数据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四个月前的调查呢，有工作且前雇主仍然没有更换的这些受访者的比例下降到88%这样的一个记录点。哇，那88%下降到88%，有工作雇主没换 ，OK， 还好，12%啊就走了。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一个数据，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不太满意，并在寻找其他的机会。女性。没有大学学历的，年家庭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恶化，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呢，员工流失率上升，但是薪酬的预期没有改变。然后他们对愿意接受新工作的最低工资仍然是仍然接近记录的高位，略超过81000美元，比2022年呢3月高出了近2万美元。我的天，人工哦！好吧，一个企业的利润有多少，这人工成本上高上这么高，你就可想而知我们的物价能不涨吗？表示自己在62岁以后继续工作的受访者从2024年3月调查创下的记录低点 45.8% 上升到 48.3%， 预计67岁之后继续工作的受访者比例也有所增加。好，这是今天的一个报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提前去看的，提前去看的。那么为什么刚才我说就是那个卡什卡尔他改变了这个口气呢？那是不是和这些调查的数据他们多方看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和有关系呢？好，那这是咱们大家自己判断哈。好，那这是今天美国的一些情况的啦。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之后呢回过头来咱们再去看一看今天高姐要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的啦。那像卡马拉哈里斯哈，他们已经带来了他的政策，上周五已经端出来了一盘子一盘子牛肉，咱们新闻太多来不及说。今天呢民主党大会正在芝加哥他们的那个总部那边在举行，现场呢已经很多抗议者已经去了芝加哥那个商店呢，都用木板呢把自己的玻璃呢全部都钉上哈，那是一个抗议大会啊，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我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些方面给大家去报告一下哈，我们去看一看他拿出来这些牛肉都是些啥。然后呢特斯拉也有一些消息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特斯拉呢它的利润 20% 是在中国市场的，所以呢在中国市场它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将会对这家企业呢还是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你要看企业的时候应该去关注一下的。包括咱们现在湾区的许多的大的公司，你仔细看一下哈，有的公司在和中国的业务占它收入的30%，所以呢这些都要去看。当然了，只要它属于半导体和芯片这类的，暂时不会受影响，因为不管中国经济好不好，中国政府的政策呢是往这边倾斜，所以这部分它有钱，它必须要从美国买。但是呢，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像特斯拉这种，一会儿我们要详细的做一些分析哈。那这是下半段的咱们的内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8月19号，大家知道吗？在2004年的8月19号，就多少年，20年前的 今天，当时呢是 Google 的股票开始进行交易，当时的发行价格是每股100美元，然后也是哈，就是2003年的今天，它经历了备受期待的首次的 IPO 之后呢，开始进行交易，当时呢就叫 Google 哈，代号是 GOOG， 现在呢把它改名叫 Alphabet， 然后在过去呢20年股价是飙升。按照今天的收盘价呢，按照 IPO 的价格，你要投资1000美元的Google 的 A 类股票的话呢，现在您知道是值多少钱吗？啊，包括它的股息呀、啊、等等啊，你要根据道琼斯的市场数据，20年前你放1000美金，现在是76700啊，76700。所以呢，很多说呀，你长期的看哈，你最近这两年就是你就放 NVIDIA， 那都翻了多少倍了，对不对？但是谁敢呢？这个全部压到那儿。但是你要看准的话，大手笔的放进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20年，从1000美金到了76700。Google 呢，它是拒绝让华尔街承销商呢定价，它采取了一种荷兰式拍卖的方式。最初呢，定价是85美金，但开盘的时候呢，每股是100美元，收盘价的时候呢，达到了100.34块。然后呢 ，Google 后来又进行了股票的拆分，所以今天的股票的票价和 IPO 价格呢，已经没有办法去相比啦。考虑到后来这些拆分呐、啊、等等。8.5美元的价格哈、啊，相当于现在每股的2.13块哈、啊。那今天呢，它还上涨了3.66%，现在每股是168.4哈、啊，涨幅呢是2.22%了。啊，它的 Class A 股呢上涨了3.71%，然后是一股是166.67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吧哈，20年，所以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少量。然后呢，这个放长线，长到多少啊？最少是5年。那你要如果用20年看的话，就是这样的回报率，对不对？那巴菲特的这个投资呢，也是这样，看长线。所以很多年轻人呢，他经不住哈，害怕。其实我连我自己家的小朋友，我也说，我说你就当你那500块钱丢了，你用这种心态呢去做吧。啊，但是他们还是有的时候害怕，钱少的时候他害怕，他不会做啊，很有趣。哎呀。走过来经过了风雨的我们应该能理解哈。好，那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20年的一个股票变化 Google。 那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下特斯拉。我刚才讲到呢，就是 Tesla 包括的其他的公司呢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苹果手机受到中国影响，各大奢侈品牌受到中国经济不好的影响，只有芯片公司不是。咱们这个湾区哈，湾区那个 NVIDIA 的上游，我就不说什么名字了。那他们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中国大陆的公司都在买我们硅谷的这些公司，就围绕着芯片上下游的这些产品。那他们有的公司的业务都达到30%以上哦，在中国。好，那我们回头看呢，特斯拉呢，它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您的眼光呢去进行一下预测啊。目前为止，特斯拉在中国是它的第二大市场，它现在呢一直在推这个FSD 啊，就是 Full Self Driving， 就是全自动驾驶的这个软件吧。它现在呢是在去年呢，它就是在中国获得了批准之后呢，是给了它股价的一定的助力哈。但是呢，它到现在为止，它仍然没有办法在中国，虽然是答应它了。啊，政府答应你了，但是他仍然现在没有办法推出他最先进的这个 FSD 的全自动的驾驶辅助功能。所以呢，他现在呢，特斯拉在中国全面落后于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些竞争对手。特斯拉呢，本来是希望能够让他在中国的市场当中哈，使用它的增强版，就是Autopilot 的这个软件，它就刚才我说的叫做 Full Self Driving。使用这个软件呢，就像我们在海外一样啦，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之下，从起点行驶到目的地等等的哈。尽管司机你被告知你要保持警惕啊，等等等等等。本来呢，在上个月呢，马斯克是预计中国监管机构将在今年年底哈来批准这些在美国已经被允许的功能，但是呢，现在因为说 Tesla 软件在美国发生的事故，还有数据安全，北京方面现在还没有批准它的这个，刚才我说的 FSD、啊、就没有批准这个 驾驶的这个技术。消息人士透露呢，特斯拉还没有获得将中国的特斯拉的车主、啊、收集的驾驶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计算机上来训练它的人工智能驾驶模型的这个许可，而赢得批准的前景渺茫。然后呢，现在就促使呢特斯拉考虑咋办呢？那怎么办呢？那就在中国建立我的这个训练的大型的计算机的这个中心吧，它就是可能要，这是它的 Plan B 啊。而呢，它的竞争对手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已经获得了政府的许可，他们提供的比特斯拉在中国被允许提供的这个FSD 的系统更加先进的功能，然后呢价格呢也比特斯拉低不少。你像 XPeng 就是中国的小鹏汽车，他们在上个月已经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出了一种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在城市街道上巡航响应交通信号，他们的系统是由 AI 驱动的。其他的公司像什么华为技术还有理想啊等等，都提供类似的驾驶辅助功能，在中国数百个城市内呢进行道路巡航。而特斯拉如果要得到 FSD 啊这种服务的批准呢，最初可能也只限于在上海等几个少数的城市。那么消息人士说呢，这都符合之前的这样的中国的有特色的做法。那么目前呢，在中国呀，要使用特斯拉的这个软件呢，价格是多少呢？$4,500。而中国的竞争对手收费呢是非常的低，甚至是免费给这些驾驶者们。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差价呢，就让特斯拉的这种软件对中国的司机呢毫无这种吸引力啊，或者吸引力降低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啊，就是像中国大陆的一些叫做汽车咨询公司 Automotive Foresight 这样的一些分析师，他们就认为呢，说特斯拉在中国已经落后了。那我想问呢，就是说开发自动驾驶对 马斯克和特斯拉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特斯拉在中国它的本身它的销量就在下滑，中国占特斯拉收入的20%，那么和其他的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一模一样，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都是在下降的。那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特斯拉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的混合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当中份额降到了 6.8%， 去年同期呢是 9.5% 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变成了比较，他就很困难啊，你怎么办？所以刚才我说了，他中国政府会吊着他哈，那你怎么办吧？你四月份呢，马斯克会见了中国的总理，赢得了 FSD 的口头上的答应，提振了公司的股价。但是你接下来呢，上海等等，他们会允许吗？中国允许吗？把你的数据去传递到美国的这个方面？上海当局呢说啊，我答应你可以传呢，但是视频数据不得包含人的面部和车牌号等等，哈，就这些限制吧。所以呢，刚才我提到了特斯拉就考虑了 Plan B 啊，它在中国建立的这个数据中心，然后呢，在中国的道路下来训练驾驶软件。但是这个容不容易达到呢？也不容易哦，因为特斯拉研究呢，它是不是可以采用最先进的 NVIDIA 的芯片来支持这个 AI 的努力，而这些呢又遭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呢去问看一下。我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就是，中共政府会不会？跟中共政府沾边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情况，中美这样的关系，特斯拉会不会成为一个特例？这是我要问的问题。那您的结论将会是什么啊？这是我今天要提出来的哈。等未来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啊，就是中国它是怎么去在汽车方面崛起之后呢，把欧洲和美国这汽车都打得体无完肤的哈，特别在欧洲这边。那接下来呢，我花一点时间去讲一下卡马拉·哈里斯哈。那今天呢，正好是民主党的大会，他呢已经是推出来了一大堆的这种牛肉饼啦，他的计划，那就是特别像住房啊等等的，哎呀，他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呢他的这个住房补贴哈，他的这个住房补贴是在周五提出来的这种政府补贴措施，叫做让房屋呢更加 affordable 哈，更加可负担起。那么他这个说法呢，其实就跟过去的学生的那个贷款呢是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通过补贴让通过这种补贴呢，那么你美国人承担更大的抵押的贷款，那么如果这些拿到补贴的人没有办法偿还怎么办呢？还不上贷款怎么办呢？那么卡马拉哈里斯呢说他可以免除他们的付款，而呢这不仅仅它是一个口号哈，现在的这个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的政府已经悄悄的在实施这个策略了。从疫情以来，我们的房价增速速度呢，整体通胀其中就有这部分的原因。我现在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一下，在美国呢，使用房利美和房地美啊，他们这两个呢，从2008年之后，这种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机构呢，现在都是由联邦机构和政府资助的企业，因为当时他们大到不能倒，政府呢去收购他们，让他们不倒，啊，这，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直受到了相当大的抨击啊。咱先这个事儿，咱先不说。美国大概呢有70%的 single house 的住宅抵押款都是从他们这块呢进行担保，然后进行贷款的。虽然呢，这些机构都是由联邦住房金融局进行监管。即使这样，那么卡马拉·哈里斯他们不需要国会的批准，他可以补贴购房者。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呢，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放宽信贷标准，降低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这种借款的成本啊，降低这个成本来实现这一点。比如，联邦住房管理局 FHA 为低收入和首次购房者提供低到 3.5% 的首付的保险，哈 ,3.5%。然后2015年到2023年呢，这个机构呢又降低了贷款的保险费。研究数据呢是说，他们让购房者购买力呢总共提高了 10.5%。这个呢就直接推高了房价。联邦政府呢还让风险较高的借款人能够获得更大的贷款额度。2013年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呢禁止贷款人向那些总债务支付呢已经超过收入 43% 的人发放抵押贷款哈。咱们都知道到贷款呢他要审核你的这个债务的情况，你超过你收入的 43%， 人家不发放你贷款了。但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个 CFPB 啊，它的规则呢豁免了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现在呢，贷款人向债务越来这个贷款人呢，就刚才我提到这些大的贷款机构呢，向债务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发放贷款哈。现在呢，70%的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和40%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担保的抵押贷款的债务比率呢，已经达到了CFPB 认为的风险水平，这一个比例呢，在2012年分别是30%到16%。我把它用我的话给它翻译一下，啥意思呢？就是达到30%和达到16%啊，针对谁呢？一个呢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达到30%，这就已经是风险水平。那么房利美和房地美呢，如果达到16%，就是已经达到了风险水平。除了这些之外，房利美、房地美还是允许供房者以低到3%的首付贷款啊，就是你不用10%，也不用20%。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哈，在2000年代中期，就是2007年等等的那时候泡沫的时候，个人赠与、贷款人的援助、政府的补助都可以计入首付款，所以呢，一些贷款人甚至允许购房者通过第二次抵押贷款来支付首付款。于是呢，现在我们买房子的人哦，就购房者，就是这个越来越多的购房者，他们实际上在房子当中拥有的权益很少，也就是他们放进的钱很少的，那么这就增加了违约的这样的风险。那么这次呢，卡马拉·哈里斯又计划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0,000的首付的援助，还要放大啊，他一可以放大这个风险，第二同时推高房价的通胀。在过去这一年，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咱们加州就推出来了，你收入多少多少多少，可以给你10万，多少完你多少年可以不还那个优惠，都是看起来是为首次买房的人或者低收入的人的抢，对不对？你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有10万到9万的收入，你就可以申请，然后呢，那个池子就这么大，一下子就抢光了。现在呢，他们不仅要在加州，要在全国，而且在过去他们也已经在去做了这个政策啊。所以呢，购房者的信用评分根本已经 变成了也跟着通胀在通胀哈，不太值钱了。最近呢，拖欠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这些房主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他的信用评分是良好，甚至比良好还更高。所以呢，这个呢被大家戏谑称作叫做 credit 啊，就 credit card 的这个信用分数也通胀了。还有一系列，他为什么这个信用分数他你信用不够高是不能贷款的？他为什么？信用这么好了呢，是因为从2022年以来，信用管理局呢从报告当中删除了大部分的医疗的债务啊，还有呢拜登政府的消除的学生贷款的违约，还有呢大量的疫情刺激支付呢，让贷款人能够偿还这种信用卡的债务啊，就是政府给钱了嘛他就还了，所以呢这些人的信用卡分数都很漂亮。所以现在呢，我们很多的房主啊，都在跟高通胀啊和债务啊，大家都在斗争，对不对？现在呢，拜登的政府和卡马拉·哈里斯他们就在拖长这样的一个泡沫破灭的时间和假装的这种游戏。他们通过呢，就是修改抵押贷款，避免违约啊，来避免违约和这种 short sale 的这种方法哈，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包括呢，在去年联邦住房管理局推出了一项房屋保留计划哈，他干嘛呢？把拖欠借款人没有付的贷款以及三年之内最多25%的本金和利息呢，他们干嘛呢？就是不用支付嘛，就是你去拖着，到点了本来这房子应该收回来了，给你拖哈，就叫做房屋保留计划，你就不用去交不上来，不用交，拖着吧。然后呢还不够，这是到五月份的时候，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又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延长抵押贷款的期限，为面临困难的啊，就那些所谓面临困难的房主减少20%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啊，这些困难谁满足这些条件呢？收入减少的、失业的、由于借款人无法控制的啊，这些情况，比如什么没投保啊、物业税增加了、交不上钱啦、业主评估什么不行的啦等等，导致住房开支啦等等，都不需要提供文件。请问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吗？什么样的团体能知道这样的消息？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政府现在正在做的，所以呢，换句话再说，让本来呢信用不够高，他们风险性较高的借款人获得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负担的抵押贷款，然后呢，他们还在减少月付款来防止呢这些人违约，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押贷款的减免啊。那么联邦住房金融局报告说，从2021年以来，贷款人已经实施了大约140万次的房屋保留行动啊。好了，那这个计划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房屋市场没有破产的房子你出不来吗？那房屋市场更加紧张，道德价格继续上涨，然后呢各种道德的风险，对不对？购房者你不用担心更大的抵押的贷款，因为政府已经告知了这种服务机构，如果有人遇到麻烦他们会减少付款，但是你得符合哈，你符不符合这样的优惠政策那得自己去想。所以呢我们要去我这个新闻讲出来之后哈，我们大家要做好一些什么准备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那这部分的风险一旦爆了的时候，这部分的市场你不能够负担，不能够缴房费，他们就会出来。那如果卡马拉·哈里斯他们政府还在继续执行的话，这种东西就会还会沿着啊，反正就是哄着抱着拖着，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雷。那么如果明年是川普政府上台的话，这个雷一定会爆啊，然后呢屎盆子都得扣到川普身上。这是今天我看到光是这一个哈这样的一个贷款哈，他就叫做卡马拉哈里斯的抵押贷款减免来了，包括呢他提出来的各种送钱的那种社会主义政策，慢慢以后再慢慢谈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几个今天值得关注的个股的情况。Max 您好。
高姐你好。
好，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 AMD 啊，那 AMD 今天大涨了 4.52%， 那它呢是又通过现金加股票的方式49亿美元收购服务器制造商 ZT Systems， 这是 AMD 近期第二笔大额的收购啊。然后呢，之前呢它刚刚完成对欧洲的最大私人实验室叫做 Cello AI 的收购，当时呢是6.65亿哈。那这个 ZT System 是全球最大的超大规模计算机提供AI 基础设施的，那这个收购标志 AMD 人工智能战略的下一个重要的步骤，来提供基于跨芯片软体和系统的领先训练推理解决方案等等啊，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完成。所以今天的 AMD 的股票大涨了4.52%，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技术曲线的走势。
AMD 155.28块，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半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嗯，
但是如果我们看长线的话，更长期 一年以上它还算是看涨的。下一个阻力大概在180左右，然后180还有200。
嗯哼。好啊，这是 AMD， 很有意思的呢。他收购这个 ZT Systems 呢，他之前哦，他的客户呢有谁呢 ？OpenAI 和 NVIDIA。在六月份的时候 ，ZT Systems 还推出了个 NVIDIA GB200 Grace Blackwell 的超级芯片的 ACX200 解决方案。所以呢，一旦 AMD 把它给收购了之后呢，很有可能就意味着和NVIDIA 的合作或许要停止哈，所以 AMD 现在手笔是蛮大的，会不会未来再爆发，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些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Google 哈， Google 近期发布的新品会上，Pixel 9它的搭载的全新的 AI 功能呢是非常令人瞩目啊。一些财经的网红啊，他们说啊，说苹果呢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了至少2到3年，今天 Google 大涨了 2.2%， 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Google 168.4块啊，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可是我们看半年以上也还是看涨的。
OK，
主力大长期主力大概在190左右。
嗯，好，再看一下 NVIDIA 今天强升哈。超过了 4%， 每股130美元，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升。到目前为止呢，高盛他们重申对他看涨的这个观点。目前 NVIDIA 和8月7号的低点又强弹了 30.5%， 所以呢它成为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当中表现最佳的成分股。
NVIDIA 短中长期我看基本上是看涨了，所以它的 主力大概在135左右，所以就是很接近了。现在
我说每次它的下跌呢都是一个强弹哈，这次一点都没说错。还有最后一家雅诗兰黛，这是美国品牌的化妆品，代号 EL， 它预计全年的利润和销售将低于预期，今天它收黑了 2.23% 哈，今天报的财报
92.85块。
Estee
Lauder92.85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看一年内它甚至五年内它都还是处于跌势。所以还长期有待观察了，但短期内一周内是看涨的。
好，这是美国的化妆品哈，化妆品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济指标哈，经济不好的话化妆品也不好，女人不买钱不花钱了那就是比较麻烦了。好了，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哈，今天是星期一，咱们未来呢每天都有很多有意思的消息高姐一个一个的向您介绍。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